今天只剩下中国的禅修班，泰国的禅修班已经全结束了。中国人远道而行，远道而来，而且非常用功，而且修行很好的人很多，随喜阿姜巴桑的功德。如果阿姜巴桑没有钱也做不了。龙婆估计说，中国人学习这个修行已经会了，应该会有机会提升到国涅槃，然后以后就可以在中国去自己去教自己人，这个可以把法重新带回中国。这个中国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的法，就是经典非常的多，这个读经典了之后会明白，但是这个解释不了，不明白里面的真意。而龙婆教导的是我们怎么可以让真正的去深解这个经典的深意。经典三藏里面这个藏经阁的经典谁都能读，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经典很难读，所以我们先打开自己的内在的眼睛，我们去读我们自己内在的经典，就是我们的这颗心可以去教各种各样的教导各种各样的法。心所有的善法升起在心，不会升起在别的地方，所有的善都升起在心，所有的不善所有的坏贪嗔痴全部升起在心。法那些不好不坏的法，有的是升起在心，有的是升起在身。但是如果我们去学习心，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身体有一部分也是依赖于心的指挥才会升起。比如我们的心特别的快乐愉悦，然后就会去指挥心身体去笑。如果心生气了，就会指挥这个身体非常的难看，就会指挥心指挥身体。因此我们学法一定要学 去学在心学，因为善法升起在学升起在心，不善法升起在心，那个不善善与不善中心的法也升起在心，这个道与果也升起在心。道与当圣道升起的时候升起在心，不会升起在身。因此有的人升起在道与果的时候，甚至会进入这个无色界定，身体消失，这个但是道果一样可以升起。这个道与果不是依赖于身，而是依赖于心。一旦圣道升起来之后，这个圣果就会升起，他们马上就会连接起来，没有空间，也是升起在心。就是这颗心是非常重要，就会去接触到涅槃。涅槃不可能会靠身体去接触，而是用心去接触。因此这颗心是首脑，心是真正的核心，是所有诸法的核心，包括所有的善法和不善法，包括那些这个中心的法，那些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全都是依赖于心。这个坏心坏也是因为心，好也是因为心，体证道果也是因为心。所以我们要那个学习得到心，就会得到法。如果没有心是不可能学习法的。龙普顿长老曾经教导龙婆说，法84000个法门，全部的法所有的法全部都是这个从纯净无染的这颗心里面流淌出来的，这也就是纯净无染的佛陀的心，这个流淌出来的。所有的佛法弟子，这个他们是不可能跟佛陀相，这个没那么多的，只能是一部分。这个最绝顶的这个上首弟子，他们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这个能力。但是这个圣弟那些弟子们其实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也就是只是自救，知道一部分的法。修行也并不是修行的所有的方法， 只是修行了一部分法，但是明白了法。这个，当我们明白法的时候，最后都会抵达心。龙布顿长老曾经讲到说，心的四圣地，不止只是讲到四圣地，他讲到这个心的四圣地。最开始他修行的时候，龙布顿长老这个念佛陀之后去思维身体，因为以前这个是以前上座部是这么都是这么修的，他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跟阿伽曼尊者学习，阿伽曼尊者教他让他观心。后面的人以为说要想观心一定要证到三果，但是那个时候龙布顿长老不是三果圣者，那个阿伽曼尊者教导他观心，说这个所有的演绎跟造作，这个记忆，这个全都是这个无常的，所有的演绎造作也就是行运，这个记忆或者界定那个想运是无我的，不是没有个我，他们都是这个无常的，这个全都是明，这个特别清楚的明法，明法最清楚的是无常跟这个无我，然后这个身最这个观身的无常很难的。阿伽曼尊者教导龙布顿长老，这个所有的演绎造作、行运跟想运，他们一起在工作，有时会造作好坏，有时候是中性的，就是依赖于我们的想运，在那个想运跟行运在造作，有时候想运会呈现出来，那个这个行运就会继续的去造作，比如我们做了很好好好的，然后突然有一个脸 一张脸呈现出来，我们认识这个人，然后想运就会继续去造作，有升起的喜欢和不喜欢，我们曾经特别恨讨厌这个人，一旦记到这个人，这个嗔心就会升起，有想运这个之后，这个行运就会工作，因的行运工作之后，心就会去这个去界定，有我生气，有我爱，有我爱，有我生气，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我们错误的这个想运在界定，也就是这个非常坏的这个想运。但是这个不需要学习那么多，像龙婆这么讲的，只是讲给大家听一听，知道说这个，也就是说性是非常的细腻的，非常的这个复杂的，就是依赖他们彼此相互依赖，依赖于你在内在的那些这个境界去演绎跟造作。但是我们学法并不需要学那么多细，我们只需要去观察说这个贪心，然后是一种行运，它升起然后也会灭去，然后嗔心生了也会灭，然后迷生了就会灭掉，然后散乱，然后这个也会生了就灭，然后慈悲，然后生了就灭，觉知自己，然后信仰精进，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生了就灭，包括所有的好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去看行运好的坏的，他们好他们坏起点都是因为我们有接触眼耳鼻舌身心，跟外界去接触的眼耳鼻舌身，我们能够会看到这个东西，听到声音，或者是这个身体去触，然后心去接触到那些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些事情，心里面的境界，一旦接触眼耳鼻舌身心有去接触，想运就会去界定去定义，想运就会去定义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行运就会去造作，有时候会 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造作 苦乐，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当我们去简单的去看的是，比如说容易生气的人就会知道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就只需要观这个就够了。对于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心生了就灭，能生就能灭，这个是称之我们有决心，在及时的去知道这个生气升起也知道，生气消失也知道，这个是以决心在知道，有想运再去界定说这个是无常的，这个是无法控制的，这是自己在运作的，然后有心安住，然后变成知者觉醒者，然后有观者，然后看到，而且保持中立，而且不进去干扰。因此我们需要的原则，让我们去看到所有的境界的那个原则是无常苦和无我， 这也是取决于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去观所有的，能够观所有的境界，然后就会能够清楚的知道。一旦知道了那个境界之后，如果心有满意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但这个满意不满意就会灭去，然后心就会觉知所，以这个安住且中立的心去知道所有的境界。这个安住是一个，中立是一个，安住就是没有跳进去。比如有的人这个去知道生气，然后心跳到这个生气里面，然后有的人去觉知呼吸，心跑到这个呼吸上面，这个称之为心没有安住。心是观者，是有距离的，变成观者，就像我们在站在河边，就像我们站在河边看到 站在岸上，看到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水里面流来流去，然后有的船来了就走，有时候树木来了就走，有时候这个死尸顺流而来，然后他们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我们并没有跳到这个河里面，我们站在这个陆地上面，我们有距离的看着，并没有跳进去。因此这个安住的心抽身出来变成观者，有距离的表示观者，就像我们在这个马路边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楼上面，然后从窗户往下面看，看到这个在马路上面的车跑来跑去，有的人走来走去，我们并没有跳到这个马路上面，我们有远距离的在看，轻松自在的去观，但是并不是这个关在这个牢房里面的在看，然后那样的话心就会很苦闷的，那样不可以，一定要是在家里面轻松自在的有快乐，然后去看到所有的一切来了，来了就走，来了来了走走，来来去去，我们的心是轻松自在的观者，心并没有跳进去。这个修行人，几乎所有的修行人，这个即使他们能够知道生气的升起，知道嗔升起，知道苦乐升起，也知道，但是这个几乎100%的这个修行人心没有安住。当我们这个去知道生气的时候，心就跳到这个生气；知道嗔的时候，心就会跳进嗔；这个知道苦的时候，就会跳到苦；知道乐，跳进哭。然后只有一回的跳还不够，还跳进去还会有满意和不满意。然后有快乐升起就会满意，有痛苦升起就会不满意。然后心就会一直在挣扎，在继续的去进一步的演绎操作。如果我们会修行的话，就会轻松自在的去观，我们就会看到快痛苦乐贪嗔痴。然后来了就走，然后就像别人从我们的门口走，就走过去，我们轻松自在的坐在家里面，或者是坐在椅子上面，轻松自在看到人走来走去，我们并没有跳进去跟他们有任何的交涉。这个但是绝大部分的修行人并不是这样的，然后一旦有人经过了之后就马上追过去了，这个有的时候把他拉进自己的家里面，这个包括好跟坏，我们全都把它收纳进来。我们要放任他们过去，他们来了就走，来了就走，轻松自在的观下去。这个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知道说，所有的一切，他们能来就能走，这个就是称之为无常。所曾经有的后没有了，然后他们是自己来自己走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坐在马路边上，一会儿他们自己来，然后我们并没请他来，或者是人从我们门口走过，我们并没有请他过来，他们自己走过来的，所有的一切自己来自己走，他们有原因，有自身的原因，比如说有的因为他有事情一定要经过我们这里，所以他过来，但是我们赶他也不行，因为他们是随顺因缘的。因此我们这么去看所有的境界，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心，然后时苦时乐时好时坏，那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有的都只是无常的，来了就走，来了就走，然后有的想让他来他也不来，有些东西那个来了之后不想让他快点走他也会走，或者是不希望他来但是他也来，然后想让他来但是他不来，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喜欢的那些东西来，希望他待得久一点他也不会待，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真的控制的，所有的一切全是随顺所有的因缘的。因此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内心的实相，包括所有的善法来了他们也是无常的，来了就走，这个所有的善法来不善法，我们善法我们控制它也不可以，这个不善法贪嗔痴他们来了就走，他们也是无常的， 所有的不善法我们也无法控制，就说只会说你不要来，他们也会来，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希望他快点走，他也不会走，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就去看这些实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这些实相，苦乐所的一切，他们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我们也无法控制他们。然后比如说我们来心别苦，然后这别郁闷，但是他依然还在郁闷苦闷，我们只会说心你愿永远都快乐，但是他不愿意有快乐，但是持续会一不停的有痛苦，就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去看实相，直到有一天心愿意接受这样的实相，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全部都来了走，所有的一切不都在都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这个对那些事物的执着越来越能够放下，然后就不会有任何的动摇，没有满意和不满意，苦乐这个好坏没有任何的满意不满意，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然后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自然的事情。如果心愿意接受这样的实相，心就没有挣扎，这个快乐来了之后还是快乐要走，心没有任何的动摇，然后痛苦来了还是痛苦要走，这个心没有任何的动摇，然后好还是坏要来还是怎么，心都没有任何的动摇，它走也没有任何的动摇，然后心就会这个契入中道，然后来到这个没有任何动摇。一旦心能够来进入中立，心就没有继续的进一步挣扎，我们的心不停的在挣扎是因为它没保持中立，然后碰到了快乐就想无论想让这个快乐保得久一点，然后不停的想去让快乐呵护，一旦这个痛苦来了就会去挣扎，希望那个赶他走，想找做这个做那个，不停的在挣扎，在不停的在演绎跟造作，每一次心挣扎，每一次心这个演绎造作，这个痛苦就会升起，这个直到这个心能够保持中，因为智慧保持中立，看到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然后快乐升起，心就不会去挣扎去照做，说怎么样做让他待久一点，或者是痛苦升起了之后心也不会继续进一步的去挣扎，这好坏来了心也不会去挣扎的去照做，因为心聪明了，知道他们来了就走，然后我们无法控制他们，一旦心不再挣扎了，心就没有苦，就不会那个称之为挣扎，心的挣扎。这个巴利文有一句话，这个称之为这个戒，曾经这个也就是这个生这个戒，其实就是心的这个动作，然后也就是心在造作，心的造作，有时候会造作善业，有时候会造作恶业，但是无论是造善业还是恶业，这个苦都会升起。如果这个心一旦你超脱了这个造作，然后不再挣扎，就不会满意和不满意，然后心保持中立就不做了，就觉得就很普通的很自然的。至于说这个生死，也是我们得到的这个身受这个眼耳鼻舌身心，我们修行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就会去抓取心，我们的心执着心，我们的心一直在执着心，从来没有放下过，只有除非是心进入潜意识的时候，然后一旦醒过的时候把心又抓取了之后，这是我的心，这是我，然后如果修行到了某一点之后就会放下，就会自动放下心，这个就是这个是最后一生了，也就是我们得到的所谓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心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会放下身，然后只剩下心，如果能够放下身才可能体证三果的阿拉含，能够放下心才能够体证阿罗汉果，心会自己放，一旦智慧圆满之后我们不用自己放，我们只能够先听，不绝对禁止放，如果放就走偏了，现在先要去呵护心，如果没有心我们是无法修行的，先呵护心是为了做什么，是为了有心，然后是为了看见说所有的一切在心里面存在的全都是临时的，苦乐好坏来了就走，全都来了就走，然后我们需要有心，要去觉知自己，有心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看到所有的境界来了就走，来了就走，而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升起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境界我们全都认识，认识生气吗？认识贪吗？认识妒忌吗？妒忌中国人会妒忌吗？有吗？会，都会，对吗？这个仇恨会吗？以前龙婆这个读那个内功，那个有很多人特别，这个，也说什么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什么好人啊？这个是仇恨的心，仇恨心很强的人， 高兴知道吗？痛苦认识吗？害怕认识吗？担心认识吗？客气认识吗？然后我们就全都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感觉，这个所有的感觉我们全认识，我只是也许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但是我们那个感觉是知道的，我们只需要去知道自己的感觉，我们那些感觉到苦乐，然后感觉到不苦不乐，感觉到好，感觉到坏，然后这个认识懒惰吗？懒惰那个精进认识吗？认识对吗？认识这个认识自觉知自己吗？认识走神吗？那个也是境界，这个去训练去觉知那些境界，那些境界就会教导我们法，这所有的境界能够生就会灭，所有的境界我们无法控制，一旦我们想没有刻意的要去生气，它依然生气，我们不想生气依然还会生气，我们就不停的去观那些境界，最后智慧就会生气，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如果我们的智慧在这里分升起，就可以这个自救了，可以起得到出果。如果这个进一步的智慧圆满，就会看到所有的生灭，也就是明法跟设法的生灭，不是我，这个是体证出果。然后那是什么？那么是苦。这个阿那含果的圣者看到身体是苦，已经放下了身；然后阿罗汉看到这个心就是苦，放下了心，然后已经能放下心。这个最后就是来到了这个心，因此龙婆顿长老他教导就观心，然后就像龙婆这么去教导的，看到这些境界的生灭生灭，然后有的人理解错了，以为说这个龙婆顿观心就是去紧盯专注，让心进入止水。龙婆顿长老曾经这个龙婆顿长老教导龙婆去这个龙婆去修行，然后去呵护心进入止水，然后去跟他报告说你修错了，然后那个是在干扰心，那个干扰心的状态，那心一定要想，一定要去照做，如果你让他这个进入止水空空的，这个如果有谁叫他说观心的方法就是让心这个进入止水和空，知道说那个是错的，因为龙婆曾经已经修过错了，这个龙婆顿长老说我修错了，这个龙婆也没那么去训练，一定要放任他们去工作，然后有眼睛去看，有耳朵就去听，有心就去想，让他们去工作，然后升起苦知道乐知道，然后升起好知道坏知道，知道是为了什么，知道是为了看见实相，这所有的一切啊，生了全都灭，然后只需要这就需要这个而已。因此我们观来观去起步的阶段，在圣道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就会知道实相，这个心就会接触到这个初级的智慧，初级的智慧就是知道实相，说这个有升起的，有某一件事情升起是自然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全部灭去这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是初级的智慧。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会觉得这个里面有个永恒的我在，对吗？我这个会觉得这个心，这个当下的我和小时候的我是同一个人，我们还说明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还是凡夫。如果智慧真的圆满，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会生了就灭，然后设法生了就灭，明法生了就灭，就会这么去照见。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实体，这个初级的智慧就体证这个初果，那随着智慧的这个增长，然后就是中等的智慧，这个中等的智慧就是看到这个色全是苦，这个身就是苦，然后眼耳鼻舌身就是苦，是负担是包袱，这个身体是负担包袱吗？那负担多吗？身体从头到脚对吗？全特别特别的负担，然后从超过这个头跟脚还有吗？还有，有的人有车，有的人有衣服对吗？衣服在哪里？衣服在身体之外，那但是都依赖于身体的也非常多，因此全都是充满了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苦。一旦我们的智慧圆满了，就会知道身体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负担，然后这个找不到任何可爱之处，心就再也不执着身体的原因是因为智慧这个称之为中等的智慧，再也不执着身，接下来身体老就不是我老，这个心没有任何的动摇，身体病身体死心没有任何的动摇，这个出国的圣者看到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但是身体老病死他依然还有动摇，这个一旦跟所爱的分离，碰到不喜欢的依然会有动摇，但是一旦证到这个三果的就没有任何动摇了，就没有任何的动摇，是因为有智慧。 这是因为他有智慧，这个是初级的智慧，看到这个升起的事情必然灭去，那个起因初果。这个终极的智慧，看到所有的设法，所有的生全部都是负担，全部都是苦，再也不执着生。最后的阶段修行，结果一旦放到身之后，就会心就会回到心，聚集在心。一旦心再也不满意于这个身，也就不满意于色身相眼耳鼻舌身，这个心就再也不会那个满意和不满意。对于这个色身相味触有满意和不满意，眼睛都不执着，怎么会执着于色呢？也那个耳朵都不执着，怎么会执着于声音呢？就再也不执着，因此心就会这个超脱这个那个。也就是这个超脱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五欲的功德，也就是从欲望里面跳脱出来，这个心再也不满意和不满意，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欲界的贪跟嗔满意和不满意，在对于色身香味触的满意和不满意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依赖于智慧，就清楚的照见这个身体就是纯粹的苦，就可以清除这个欲界的贪合称，也没有这个，再也没有喜欢和不喜欢。对于这个色身相味触，这个欲望的贪，也就是对于这个色身相味触的喜欢，这个触就是跟身体的接触的那一句，然后心就会这个超脱了，这个远离了这个欲望。一旦这个心超越了欲望之后，就会这个抵达这个属于这个梵天神的这个境界，也就是回到这个心，然后再也没有这个色身了。然后这个三果的圣者依然还满意于自心里面的快乐，还依然有挣扎，说怎么样才可以去彻底的超脱，再也不出生。这个三果的圣者依然还有执着自己，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像师祖师大的那么好，然后为什么无法像佛陀那么好呢？然后这个三果的圣者依然还连着于这个宁静进入禅定的各种各样的宁静，包括色界常和无色界常，这个心还会满意于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满意这个这样的快乐跟宁静？为什么希望得到彻底的解脱自在？因为他还依然有执着心。但是就是这一颗心，这个阿拉含圣者的这颗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心就是不停的这个跑来跑去，没有任何的禅定。但是三果的圣者的心是一整天都没有不用任何的呵护就可以独立独行，它就是那么舒服。我们的心如果不呵护的话，就会这个一团糟。但是它不用呵护，然后它会自己会独立独行，但是它会非常的珍惜。他说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很好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最好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认为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心我们认为是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心如果这个烦恼习气减轻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快乐，然后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觉得非常神奇的。他神奇到他可以自身再重新营造五蕴出来，真的很奇怪的。它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它有什么东西可以建立五蕴？就是这一颗心可以重新建立五蕴，可以带我们去地狱也可以，也可能带我们去这个变成畜生也可以，变成人类也可以，变成天神，变成梵天神，全都可以。它是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但是因为它是神奇的，所以这个三果的圣者就会努力的在呵护它，练习它，直到有一天修行。有少数的人才可以通过，绝大部分一旦修行来到这一个地方之后，觉得心非常的神奇，就会连着在这个地方，就无法继续前进了。龙伯顿长老曾经这个感叹，最后一次跟这个龙婆跟龙伯顿长老去学习的时候，龙伯长老说，见到智者一定要消灭智者，见到心一定要消灭心，这个才能够抵达纯净污染，你明白吗？龙婆说我不明白，但是我会记住。对对对，你要先记住，别忘了。那他就是嘱咐我，这个一旦这个心清消灭心，也就是心放下心，并没有真的去消灭它，而是说这个我们的心就会，我们的那个心就会彻底的这个消失，也并不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再去消除它，它是自己消灭自己，因此绝对禁止去消灭自己的心，那样就会疯了。那因此修行如果去消灭自己的心，曾经碰到过一个出家师父，那个时候龙婆还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他来是这样子的，说您怎么了？我已经这个消灭了我的心，对， 那不对，你还有烦恼习气在，那个无缘无故的去消灭知者的话不可以的，一定要呵护他，一定要让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但没有这呵护到他让特别的坚硬，如果要是很柔软的是自然的，然后就像我们家里面的人，而不像在牢监狱里面的人，也不是像那个完全忘了自己的也不可以用，然后也如果很郁闷像关在牢里面的也不行，要轻松自在的在家里面的这个可以，因此一定要先要有心，那我们修行来到最后的阶段，然后能够有的人他们非常的聪明，看到他们会自己照见说这个所谓神奇的心他依然还会灰蒙蒙的，他可以光明也会灰蒙蒙，但是他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会有一点点灰蒙蒙的，他不会一直是光明一片的，他就是依赖于看到的那个光明，有时候会有一点模模糊糊，又会光明，然后光明好几天了，然后又会有一点点模糊，又会光明，然后很久很久才会看一次，有的人看去观察，有的依赖于祖师大德去提醒说你要小心小心，你连遭遇知者，如果你去呵护这个知者就会再次出生，就是这个知者又会重新建立五蕴，又会重新去建立这个在梵天神的这个五蕴，因为他们已经证到三果了，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来到这个知者了，能够已经放下了身，到有一天我们升起智慧圆满了，就换了知者的心，这个知者的心就是苦，一旦看到这个智者的心就是清楚的照见智者的心就是苦，心就会放下心，看到没，他是自己放的，不是我们放，因此龙伯顿长老讲的四圣谛，他就讲说这个心的四圣谛，他就说心往外送是苦因，然后是这个送心往外送就是心往外面跑到所缘上面去，这个是苦的原因，让我们生起苦，心清楚的照见的心这个是道，这个心清楚的照见心的这个结果就是灭，也就是会接触到涅槃，然后就会抵达苦的止息，欲望的止息，然后所谓的心清楚的照见的心就是说我们清楚的照见到这个智者的心啊就是苦，这个就称之为这个心清楚的照见心，一旦如果要圆满的去说的话是应该这样去说，这个心往外送是苦因，然后心往外送的结果的原因是苦，心清楚的照见的心那个是阿罗汉道，这个清楚的心清楚的照见心的这个结果那个是灭，这个是抵达这个阿罗汉道，可不是普通的道，那个阿罗汉道阿罗汉果，因此龙普顿长老他讲到的，他不敢全部说出来话别人指责，因为那个依然还有人去找他麻烦，曾经有人去邀请这个阿姜摩诃布瓦去想惩罚他，阿姜摩诃布瓦说我不想跟你们一起玩，这个出家师父我不想碰，才会停，知道说龙普顿长老真的是见了法的开悟的人，所以教的时候所以一定有时候要稍微含蓄一点，但是如果一跟他一对一的话他就没有任何含蓄了，然后那就是这个一针见血，我们清楚的行错清楚的照见心，这个阿罗汉道就会升起，这个也就是清楚的照见的这个知者的心就是苦，所有的诸法如果我们修行的话，我及时的去知道心生灭生灭起步的阶段，其初期的智慧就会知道说这个没有我，我不存在，然后终极的智慧就是知道说这个知道我其实没有我，那是什么东西，那个这个色法就是苦，也到了最后的智慧就会看到明法，明法也就是心，这个就是苦，本身就是苦，也就是知苦才是我们修行，知苦也就是知道身，知道心，知道明，知道色，那个称之为知苦，也就是这个身就是苦，这个心就是苦，然后我们的智慧还没有来到这个阶段，我们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心是时苦时乐，我们就还依然在执着他们，一旦我们还有苦有乐，我们有选择的地方，我们就会去选择快乐，然后逃离痛苦，心就会挣扎，如果什么时候智慧圆满了，就没有快乐，就只是痛苦，只有苦的多与少而已，心就再不也不挣扎了，然后心不挣扎了，心就不会再建立这个道，心也再也不去执着这个抓住心，也就再也不出生了，也就是再也不出声，意思就是再也不去执着抓取眼耳鼻舌身心，最后已经放下的是心，最后也就是放下那个智者的心。 因此所谓的这个再也不出声的意思，也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这个智者的心，也就是心放下心，也就是心自己放下心，那个称之为再也不出声。再也不出声就所谓的那个就是再也不苦了。因此训练去观心，然后这样的法非常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来这里学习，跟龙婆学习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以前这个禅宗的弟子们，也就是那些慧能大师的弟子们。因此这个观自己的心，去观自己的心不久，不需要花太久的时间。如果是去修习禅定的话，就会需要很久。说走嘛能走，但是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是精进，只是一味的精进的，一味的精进的，能抵达吗？能抵达，但是非常非常少。那个可不是这个，而且要回旋非常久。那如果依赖智慧就会很快，如果有智慧去看心生灭，因此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这个升起正确的领悟和正确的见解。大家去实践，这个是有关于开智慧。去吃饭吧。